නමෝ තස්ස භගවතු වරහතු සම්මා සම්බුද්දස්ස නමෝ තස්ස භගවතු වරහතු සම්මා සම්බුද්දස්ස නමෝ තස්ස භගවතු වරහතු සම්මා සම්බුද්දස්ස
曾经读过一个这样的一个故事，有一个孩子，他母亲，安排他去处理一些事情，在路途上，他就看到一个蝎子，那个蝎子呢，就掉进水里去了，那他把它，他就用手把那个蝎子，救上来。救上来呢，那个蝎子呢，咬了他一下，那尾巴叮了他一下，痛了。但是无论如何，他还是把他救上来了。然后他就去办他的事情，痛了。然后他回来的时候，发现到还是那个蝎子，又在掉下去了。他还是不忍心，这孩子的心呢，就把那个蝎子又救上来了。可是很奇怪啊，这个蝎子是蝎子，再次又把他叮了一下。然后呢，这时呢，刚好也有人就看到了，就问他，你为什么，那个蝎子你知道它会咬你，你还是去救它。这个孩子的回答是，那个蝎子呢，它叮人呢，咬人呢，是它的本性，但是呢，救生是我的本性，所以这个是一个，故事啦，但是这个故事展现了一面呢，当然你可以说了，为什么不可以找用别的东西去救上来，不要用手，你知道你被它叮了一次咬了一次，第二次呢你就换一个方法去把它救上来嘛。好，这个是怎样救，这是题外话了，但是呢它告诉了我们呢一个善良的人，他恶人呢，他是恶是恶的本性，那是他了。但是善良的人呢，一个有悲心的人呢，他是活出自己的悲心。当然，这个是好的。只是说呢，当然呢，你可以说了，你第一次被咬，你第二次，如果你还要救他，你要有方法吧，换个方法去救嘛，这样子了。好，当时读了这故事，觉得这个也那个孩子的心态，就是。我会守护我的善良的本性，这样子，所以呢，一个，这是一个故事，还有一个在我们菩萨本身经里面呢，有一次呢，有一个猎人呢，他就走到森林里面去，走到森林里面去呢，他就迷路了，他不知道怎么出来，还是掉进一个山沟里面去，但是他就是也走不出来，在森林里面掉进山沟里面去。这是我们的菩萨，那时是一个很猴子王，很壮，但是呢，他看到这个可怜的猎人，他就要去救，大家去救，但是他也很小心啊。这个菩萨毕竟是有比较，即使是做猴子也比较出名的，那他就先试试看自己扛一个石头的。扛石头，我扛得起吗？这个菩萨本身经里面记载呢，这个猴子呢。是他壮得像一头小马一样，像小马一样壮。然后呢他觉得他可以了，可以胜任。他就这个猴子就下去了。就把那个猎人呢背着他，背着那个猎人呢爬那个山壁，这个是猴子才爬得了的。爬呢把这个猎人背上来。当他背上来的时候呢，他已经精疲力尽了，整个就倒下去了。倒下去，这个头就放在这个就躺在这个猎人的身上了。这是猎人呢，他也很饿，非常的饥饿，他就想呢，这个猴子呢可以成为我的食物，他就拿了一个大石头对这个猴子头一敲，打了一敲，那个猴子就受重伤了，就跳了起来，当然了，在菩萨本身经里面呢，很多时候菩萨如果投身的时候，有些时候还是有沟通的能力啦， 就是菩萨的故事是比较特别的，嗯，它有特殊的因缘，嗯，到底为什么这样呢？这个呢，我们也没有搞懂，嗯，无论如何，嗯，菩萨就，就说，你怎么，能够这样恩将仇报？当然这个猎人也很羞愧，但是这个猎人就是未来的提婆达多，但是呢，这个我们的菩萨呢，即使是面对这个恶劣的这个猎人呢，他还是想，他救了上来，如果他没有把他救出森林呢，他的也没有达到救这个猎人的这个目的了。所以我们的菩萨呢，还是继续的，但是在树上，从一棵树跳下一棵树，那个血迹还在滴在地上，就指引这个猎人呢走出那个森林。所以后来呢，最后那个菩萨呢，这个猴子最后还是伤得太重了，还是死去了，但是呢，这个他的心，他的那种悲心的力量呢，菩萨的悲心呢，是不会被任何的恶、任何的丑陋打击的，这是一点。所以我不晓得了，不知道大家听这故事的想法是怎么样，会觉得啊笨啊还是什么呢？但是我看到这两个故事的时候，一个是菩萨的故事，一个是对我来说呢，它是很大的一种启发。当然我们可以用想尽办法在更有智慧的方式呢去帮助众生，这是对的。但是呢，那个帮助众生的心，不败的善心呢，这个是我们觉得应该，我觉得应该学习的。为什么呢？你看呢，当一个善心，一个美丽的善法，能够经得起打击而不败，那个才是真正有力的善法。如果我们因为别人的恶，其实别人的恶已经是已经打击我们了，已经会伤害我们了。当我们的善，我们的善种善心被人家的恶打击了摧毁了，那才是最大的损失。当我们受到打击的时候呢，那只是一个果报，但我们的善如果没有失去，那我们最珍贵的我们的善因还是才在的，只是消一些业而已。但是如果我们在消业的时候，我们连我们的累积善业的那种善心，那种法的力量都失去了，那才是最大的损失。所以你可以看呢，菩萨他会很保护，他不管怎么样面对生命的风险啊、死啊、死亡啊，那是一回事。但是呢，他不会说，不会说让自己的善法、自己的波罗蜜被摧毁的。所以，如果我们能够培养像菩萨这样子的对法的那种保护力，那而且在因果上守护因远远的那个心远远强过回避那个果的那个心，而且对因果来说，你看到有一句话，北传有一句话叫做菩萨为因，众生为果，真的是如此的。众生绕来绕去绕来绕去都是回避那个果，但是菩萨不是这样的，菩萨的注意力都是在因上的。所以呢，从这点呢，一个注意因在一力在因上的一个大圣贤呢，他的那个善法是会得到保护的。所以如果我们有这样子的一种心，那我们的悲心也不会受容易的轻易的受到打击。师父自己呢有一点小小的经历呢，但是不算跟这些菩萨的是不能比的啦，菩萨的是很伟大的。我有一次呢，很多年前呢，有一次我放生了，放生呢，我去放螃蟹，在古晋呢，我们喜欢那里是去放，有空的时候我再去放。那我们去放螃蟹呢，我们要去抓着它，它是被绑住的，知道吧？螃蟹要被卖的是绑住它，钳子不能动的，我们就抓住，手抓住，然后就剪开那个绳，剪了，然后我们就放了，当然我们小心了，它是不会咬到我们，一放那么我就这样剪一只放一只，它就放在那个就通常就是在那个河跟海交界的那个地方了，那个水是有点咸有点淡的那个这样的沼泽地带，我们放在一个它能生存的地方。那我放了很多几个人在放剪，有一次我就一放出去的时候呢， 很奇怪，他在短短的在直接一放，他直接其他的螃蟹都在逃命，那一只螃蟹很奇怪，他就走很快的冲向一个小螃蟹，我不知道是什么原因，直接用他的钳子去抓住另外一个小螃蟹的那个钳子，一扭一剪，那两小螃蟹的钳子就被他剪断了。然后我看，天哪，我给你放生，给你生命，怎么知道我一放你就马上造恶了？而且对是对自己的同类，我不知道他什么仇恨，我们也不明白。如果没有学佛呢，我可能会给这个螃蟹重重的教训。搞不好就是你既然这么恶，我可能就马上就给你一个教训。其实我们很容易的，我们人如果在他还没有游下好久的时间，如果要他的命，那是没命的。但是因为学佛，我们了解了，那是他的因吧，他的业吧，他们之间的冤仇吧，冤冤仇，那是他的。但是我的善心是我的。总之，我给你的生命，你造恶，那是你的事了，我们管不着。对，那是温柔和还是祝福他了，他造恶是他的事，我们没有需要因为他的恶，让我们的善被他摧毁。当然，如果我知道他会这样，他是这么恶的，可能我就不是这样子的方式放他了，对吧？不会让他一放他就马上就伤害另一个比他先被放的那个螃蟹，对吧？小螃蟹、大螃蟹欺负小螃蟹。他也不是要吃他，也不是什么，就是剪断了他，他自己逃命了，就逃向那个河里去了。所以，但是我告诉自己呢，我是以悲心去摄放的，但是呢，这个还好，那是我回关照自己的心，那个悲心并没有受到众生的恶伤害，这是一点。还有呢，师父呢，有些时候呢，在传法历程上呢，常常呢有一种情形呢。怎么讲都讲不通的，有些人呢就是有一种情形了，什么情形呢？女孩子失恋的时候，当她失恋的时候啊，他们那种恨啊，从爱啊转成恨的时候呢，那个时候你跟她讲什么佛法什么道理好像还不管用，因为呢，女性我们都知道啊，你看来我们只是小三都知道，你现在对感受是全部，她生命的全部，就是他的我就是感受，这男性跟女性是有很大的差距的啦，男性呢可以理想是全部啦，我觉得有理想有目标啊事业啊还比较重一点，女性呢她的感受是一切的，所以啊古人中国人有这样女为悦己者亡，就是这样子的一句话啦，士为知己者死，女为悦己者亡，所以因为什么你是太注重感受了，这是女性的天性了，好，那么呢，所以呢，每次遇到啊，我们讲什么法，大家都很受用，但是只有一种情形，好像呢，你讲什么法都很难用的，就是当一个女孩子她失恋的时候啊，她的恨起来的时候啊，你跟她讲，她很难做到。那你们要不要听一听啊？男生失恋的时候是怎么样的？我跟你讲一个伟大的失恋的故事啊。有一个男孩子，当他被女孩子抛掉的时候呢，他也失恋了。但是这个男孩子，当他失恋的时候，他想的是什么？他想的是，哎呀，对方怎么样呢？怎么一定是很难受，一定是自己做什么，是否呢？他就检讨了，他想到对方。很难受很难受。但是呢这个男孩子呢他也知道这个感情是不适合再延续下去，去挽回来是不会有好结果，因为他知道两方面的个性。那当时这个男孩子呢他有一个念头，他就想，如果说既然这个两个人是不适合的，那么既然要分，以及就在对方提出分的时候，因为一场误会，因为对方提出分的时候呢，那是比较好的，因为呢，如果要分，让的那个是自己，也不要让对方成为受伤的那一个，你知道吧？当两个人如果说注定要分的话呢，如果那个女生她提出分手呢，那么 在这个女生来说呢，心里是比较好过的，对不对？对不对？当一个女人她被抛弃的时候呢，她的自尊心受伤，那个时候呢，她是很受不了的。当她觉得这个男生呢，不好，可能挖鼻孔吧，还是什么之类的哈，这是一个例子了哈。所以呢，就是所以她觉得她抛下的时候呢，她心里面可能还觉得有，觉得沾沾自喜，对不对？所以如果是一般的人呢，很多时候是宁可自己做抛掉别人的人，而不愿意做被抛掉的那一个，是不是？但是这个男孩子呢，他的心的本性是很善良的，他就想，如果是这个结局是要分的话，对方提出分呢，其实是比较好的结束方式，所以他就将计就，有点像将计就计这样吧。就顺着那个姻缘呢，也就让那个成为分开的方式，而不要挽回，然后呢再来以后再自己再提出，那个他想到会对对方打击比较大，可以这样子想。所以呢，这个男生呢，因为他的那种善良的心呢，往后的生命的处境呢，都很奇怪的，总是走向光明。每一次生命中遇到打击，他都是这个男孩子呢，他的生命总是因祸得福的。不管他怎么样，每一次困境、灾难、考验来的时候呢，他总是以悲心去回应。所以呢，他下一次就更好、更好的遭遇，总是从困境中走向更好的光明。仿佛人生命中仿佛如有神助一样，这个就是因为他为什么这种悲心能够不受伤，因为他的关注不是自己，他的关注是对方。虽然对方是打击自己的人，但是呢他的心想的是打击自己他一定很苦，对方一定是苦，为什么会这么恨，或者是处这么绝，他想一定是他很苦，一定是他委屈他什么啊，他会这样子想。所以这个就是悲心的力量。一个人呢，他的悲心如果他遇到打击的时候，他关心的是自己呢，他自己优先呢，他就会受伤。其实悲心呢，如果他关心的是对方，真的在即使是自己受伤的时候，受到打击的时候还是关心对方的话呢，而那个悲力他是真正的强大的悲力真正强大的悲力。好。还有一种情形呢，就是那个悲心呢，有些时候有一种情形，它也未必是说很高深的智慧支撑着它。不一定的。一个人当他有些人呢，他不一定是智慧领头的，他是可以信心领头的。那么呢，他只是一直有悲心，但是他能够遇到种种的考验和打击，他的悲心还是不败，是因为呢，他经过无数次的经历，他感受到那种被打击过后呢，那个不败的悲心的滋味。其实那个不败的悲心，他在心里是一种滋味是很强的，比一般的悲心是更强的。在受打击的时候还能够不败的那个悲心，他的那个法味知道吗？萨巴拉萨达玛拉萨达玛拉萨吉纳蒂，萨巴拉萨达玛拉萨吉纳蒂，就是一切的感受思维中呢，法味是最殊胜的。所以呢，当他感受过这种法味的时候呢，他即使是没有很深的道理，没有很多理由，但是他很奇怪，他就是凭他的感性，他就会坚守着这个悲心的力量。所以有些时候呢，要给自己一些这样的体验，真的，你给自己一点体验，那么那个时候即使是你没有很高深的智慧，你这个体验会让你尝到这个法味过后呢，你更加懂得坚守这个法味，积累，这种积累本身就让你不需要很多道理的，你就会守护着它，却守护着他。所以这种我把它称为感性不败，感性不败。那还有一种呢，就是当然这个大家都很容易明白，这个智慧不败。你有没有，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去过北传的寺院，我相信大家应该有。 有没有看过当然我们南传是没有这个这个传承但是在北传有一个传承，就是观世音菩萨，对吧？啊，然后我们不讲这个有没有南传这个东西。南传的人有些时候比较极端的，有点超级敏感。对我来说呢，我觉得也不用去极端，那我们就看他的那个讯息好不好。我们不要排斥，我就看那个北传的那个讯息。看过那个观世音千手观音的雕像有没有？有没有看过有一种雕像千手观音，他的手掌是什么？记得吗？千手观音的手掌是有些什么？我不知道是不是全部，但是我看过这样子千手观音的雕像，他的手掌呢，他的掌心呢是眼睛，啊，掌心是眼睛，那就有人就问，为什么这个掌心要雕一个眼睛呢？眼睛代表什么？我觉得它的这个含义还是蛮有意思的。不管有没有啦，有没有不关我们的事。我们的事是这个讯息，它传达的讯息是什么？那个手掌是代表它的帮众生的那一个悲心悲力，伸出悲心的手去帮众生。但这个眼睛代表的是智慧，看清楚的帮，你才能够帮得有效。没看清楚帮啊，就帮得没效。那什么叫做看清楚呢？这个看清楚就是如实自见，看清楚其中的因果关系、缘起关系、因缘关系，那确保你帮的时候呢是有效应的，是好的，能达到好的效果的，不是害人的，不是宠溺的，不是帮倒忙的。我觉得这个信息很重要。其次呢，你看我们的菩萨的这个修波罗蜜，这两个大前提，一个是阿悲心，马格尔纳，你没有那个大悲心，你没有那个动力，你承担不了那么艰苦的东西，你承担不了。但是他不能没有另外一个品质，乌巴亚果萨拉尼亚呢，方法善巧智，有了这个智慧，这个方法善巧智，其实就是因果智慧、缘起智慧。因为缘起智慧、因果智慧其实就是方法的，所有的方法还是来自因果嘛，对不对？这个特别的方法善巧智，这种因果智慧呢，让他懂得如何去圆满他的波罗蜜，所以他不是盲目的大悲心，横冲直撞的想干就干瞎干，不会这样子的。菩萨一定是有智慧的，所以这个智慧跟慈悲的结合，所以这个我觉得这个说相的这个传达的也蛮形象的，展现出这种真实的情况。虽然我们南传没有这个观世音菩萨的传承，没有，也没有这个记载，南传没有这个记载。但是我们别管它有记载没记载，我们看它的信息如法不如法。从这一点来讲呢，这个信息还是跟我们南传的这个方法三巧智跟大悲心的结合，这个菩萨道的这个概念还是相符合的我们就看这一点就好。所以因为这个智慧不败，所以呢他就有了这个方法，他不会很容易的被人家利用啊，或者是被人家就算被利用，他也一定是利用的好，他可以把那个人家利用他的那种企图转化成他累积波罗蜜的一个机会。所以有些时候菩萨他不是不知道自己被利用，他只是知道这个被利用的途径可以为他所用，明白吗？所以他选择被利用，是这样子的。你可以看菩萨本身经，好多是我们的菩萨选择被利用的，他知道他被利用啊，但是这个利用太好了，这个利用呢对自己有利，对对方有利，何乐不为呢？对方觉得他得到了利用了，成功的利用了菩萨，他得成了。但是呢被利用的菩萨他也得成了，因为他借这个对方利用自己的时候转累积最殊胜的波罗蜜，所以是双赢。对方本来以为是单赢的，但是我们的菩萨的智慧可以把它转成共赢双赢，这是菩萨的智慧。所以这种情形很多的，在菩萨本身经里面可以自己去读。所以有些时候呢，如果有人以前我们打太极都在想啊，全世界最厉害的太极师傅是谁，后来呢当我去读佛陀的生平的故事和菩萨的故事的时候呢，
我发现到全世界最顶级的太极高手是我们的佛陀。因为什么叫太极？太极的智慧就是善用因缘的智慧，四两破千斤。你用你的力量打过来，我把你的力量，你打我的力量为我所用啊，这是太极。太极的顶峰就是这种把因缘充分掌握，因缘拿捏，因缘拿捏的恰恰好，把那个伤害的力量，伤害你的力量转过来为你所用。当然也不要伤害对方，尽可能把对方的力卸掉也为自己所用。所以最高级的太极的智慧就是敌我两不伤，但是呢对方要伤我伤不成啊。这个是以前我在练那个郑曼青的三十七式郑子太极拳三十七式的时候，读了他的理论，觉得诶不错，这个是很善良的一个功夫。别人要伤我，我不要被他伤，但是呢我把他对我的伤害转成对我有用啊，这个是这样子。好，那我们看佛陀菩萨道上都是如此的，所以他的悲心不败，因为你怎么样都伤不了他，你怎么伤他，他都是往上的，不是往下的，因为他的智慧不败，智慧不败导致他的悲心不败啊，是这样子啊。好，所以呢，其中一个大家都已经知道了，我们讲的慈悲喜舍的舍，对不对？啊，那个舍，因为舍的基础是什么？三昧萨达伽玛萨伽，我们修舍的时候，这一切众生是业的主人。那这个业的主人是想象的吗？不是，是生命的真相。所以他把心安住在真相上，那是什么？那是智慧。这个智慧带来的是什么？心能够很稳定的接受现象，这个叫中舍性。这个我们十九种美心所的其中一种阿毗达摩里面，中舍性。那么这个中舍性强的时候呢，它也有一种力量，就是我们的 vedana， 它的感受是 upekkha 的，adukkha masukkha， 不苦不乐也是舍受 upekkha。 好，所以这个舍让他的悲心不败，这是一个。而这个舍呢，这个悲心呢，也让他因为强大，他本来就强大的心是不容易害的啊。就好像我们看了，小孩子去捶一个大人呢，大人他很强大嘛，就好像捶背一样啊，对不对？啊，也是我们还叫那小孩，你捶我大力一点，用你浑身的力量来捶我，对不对？他越捶我们越舒服，对不对？为什么呢？我们体格强大吗？小孩子的拳都很小，没力，对不对？所以呢，菩萨如果真正强大，那个悲心强大的时候，众生捶他，不受伤的，这是一点哦。悲心有这样的一种承担力，还有呢，悲心也是有勇气，悲心呢还是很棒的，能够让你很有勇气克服种种的万难，而且呢，因为这个悲心。就像呢，过去我看过一个新闻，很震撼，很震撼。这个中爸爸他从来不会游泳的，没有游过泳，但是有一次刚好他掉进水里，那个爸爸的悲心非常的强大，强大到一种，他就正是想都不想就跳下去游了，竟然把他的孩子救上来了。救上来过后呢，他才傻掉去，我怎么会游了？叫他再跳下去，他怕了，他不敢，很神奇的。这种就是一种我们不能解释，我们只能够在佛教里面叫做悲心到一种恳切的阶段的时候呢，到忘我的阶段的时候呢，他可能过去是有过的潜质，自然的流露，自然的去做出来。但是你叫他再做第一次，他可能第二次可能他就做不到了。好，这个也是一种悲心产生强大的勇气。还有悲心也会产生强大的创造力，很强大的创造力。刚开始的时候呢，才没几天，我就微信上收到一个讯息，这个人我不认识的，他认识我不认识他，他就其实微信上很多都是人家加我，我就不知道他是谁的，有些说，但是如果是人家介绍我都会的，不是坏人的，然后呢，他就跟我说，师父请快点联系我，我的丈夫要死了，就这样子一句话，然后呢，但是呢，我在打坐嘛，没注意到，所以我个那个讯息我收到大概也有一两个小时吧，大概吧，我就看到，我就快点
打电话回去，微信打过电话回去。然后呢，这时呢，他在电话上已经哭了，他说：“师父，我的先生走掉了，就是我来不及跟他的先生讲话，掉了。”他就一直哭，一直哭这样子。然后呢，我尝试安慰他，安慰不了。然后呢，这时我就问他：“你家里还有谁？”他说有个孩子5岁的，好可怜，怎么办？我们已经习惯了3个人过活，现在只剩下2个人了，师父我要怎么办？这时我突然间就，也是来自我的务实思想啊，我这个人是很务实的，就是如果一个处境已经发生了，那我们要把注意力放在解决问题。这时我就跟他说，好，这时你看呢，你的孩子5岁，因为没有爸爸，已经够可怜的了。所以呢，这时呢，他只能依靠妈妈了。所以你现在呢，死去的人你已经挽不回，叫不活了。所以你应该想，你的孩子比你更可怜，对吧？你还是一个成人，涉及一个丈夫，但是你的孩子5岁的孩子失去爸爸，他比你更可怜，更辛苦。所以我说，你要，你要鼓起勇气，把发挥你的母爱，你的孩子更需要你的母爱。所以他一听到我讲这个的时候呢，他的心马上就静下来，马上就不哭了，很神奇的啊，很神奇的，他的心转得非常的快，突然就变成积极啊，师父我会的，我一定会好好的振作，那把这个孩子带好这样子，所以他就不再伤心了。再过了大概不到一个月吧，他安顿了他的孩子过后，就是1-2个月吧，他就来到这个吉隆坡这个僧伽罗传法神泰林，他就来修行，而且他还好，还求他上禅入禅定，很神奇的，刚刚受到这么大的打击，可能也是因为这样子他产生很强的大的动力，但是不是每个人有这个动力就一定能修的，有些人还黏着那个痛苦，但是对他来说呢，他是他的母爱，这个母爱有悲心的力量，因为他是这个母爱可以展现成慈，有些时候展现成慈，但是在这种处境，他是展现成悲的力量，因为他想到是孩子苦啊，他要给孩子拔苦啊，要做孩子的支柱啊，所以呢，这种悲力转化成他的这种，所以他是母爱，但是他这里是体现出强大的悲力，这样子，然后呢，所以在苦难中升起的善法，其实是最强大的波罗蜜。所以他就在这个大家一批人来修，可是偏偏就很多人都有进步，但是他是进步的最好的一个，就是入禅定。他来了1个月吧，就能够到入禅定，这是很棒的，这是悲心可以产生的一种力量。所以不要沉醉在苦之中，你能够艰苦的时候你能够升起，不要一直活在自己自我。你能够心能够想到别人那个苦的时候，自己苦还能够想到别人，那是更大的一种力量。再跟大家讲一个故事，这个是一个真实的故事，当时是很久远的了，很久远的故事。过去呢，有一个女孩子，她诞生在一个豪门名门贵族。很有钱，就算是一个那个地区算是第一家庭这样子的，就是财富来讲的很有钱，他家里就像一个城堡一样，围着高高的墙。在那个年代名门贵族的女孩呢，没有嫁人是不给她碰触男性的，就是要守护着，就是呢绝对的，所以不没有得往外跑的，就是准备呢，那个女孩子就是要养到漂亮漂亮，好好乖乖长大，到一个时候呢就给她嫁出去啊，这样子。所以呢那种是很封建的一个年代啦，你们很难想象的。这个女孩子当然也很漂亮，很漂亮，家里很受到大家的疼爱。但是呢，这个女孩子呢，她是很苦的。为什么会苦呢？又这么漂亮，这么被爱戴，为什么会苦呢？第一，她就是糊里糊涂才成为女孩子的。她过去很多生多事都是男生的。都是男生，很多事都是男的。而且就是还是修行人。
但是一个糊里糊涂的一个最后一念临终一念没有守好，没有守好，一下子悟起来冒出一些刚好倾向于女性素质的那个心念，他就投生。但是他的波罗蜜让他投生女生的时候呢也是很漂亮的，但是呢就是你看他有功德名门贵族豪门这样被爱戴，但是呢女生一个做惯男性的一个生命呢得到女生的身体他是不要的啊，不喜欢，特别是在成年的时候生理反应的时候出现的时候呢他更加不能接受这个现象，这个成长的那个成熟的那个现象他不能接受，他就很苦很苦啊，这个外在的条件让他苦，不自由让他苦，再加上这个生理现象也让他苦，他就很苦很苦，天天都不快乐。那么那个家里的曾经有的是钱嘛，就天天想给他快乐，但是他想怎么才能让他快乐，想尽办法都不能让他快乐。然后呢这个女孩子呢就在自己的后花园里面呢，自己独有的后花园呢，她就天天在那边看着蓝天，看着蓝天，看着那些鸟儿在飞，她喜欢看鸟飞，感觉上哎呀这些鸟啊在天空飞啊多快乐啊，对不对？好，她的家里的人发现到了她喜欢鸟儿，喜欢看鸟飞，好，反正有的是钱嘛，一买就买了好多好多鸟，那是上千只的，要多少鸟，一大堆鸟笼全部摆在那边，任他各种各样的鸟任他看到够，全都在笼子里。那这个鸟这个鸟呢，他就看着这些笼子的鸟，他就想哎呀我自己呢苦是因为我得不到自由，我是被关着被爱护，但是是被关着。那么呢现在这些鸟也是一样啊，是不是有钱人的家庭那个鸟要吃什么全部给喂，尽情的喂那个鸟，但是呢就是不给这个鸟自由。所以他将心比心，他一看自己的生命跟那个鸟的生命是一样的，他就起了很强大的悲心，自己得不到自由，但是他想这些鸟也得不到自由，但是他可以，他就心生很大的悲心，他就把这个笼全都打开，让所有的鸟全部飞出去，当这些鸟全部飞到蓝天的时候呢，他非常的快乐啊！这些鸟飞出去，非常非常的快乐。这种布施自由放生，这个放生是布施自由的那个功德，就成了他的临终一念啊。然后呢，他就投生啊，当然投生难的了。未来这个后来很多生很多世呢，他的生命都是会得到自由。谁也挡不住他的自由，这个功德非常非常的强大。所以你可以看呢，这个就是悲力的力量，自己得不到，自己在受苦受委屈，在苦中展现出来的悲心完成的善行，其实才是最殊胜的最大的，是这样子。所以能够在这个在那种苦境里面扭转自己的生命和命运的一种力量。所以呢这个悲力如果我们懂得修懂得把握的话，还是有这种力量的。还有呢如果你能够明白一种自然界的一种规律呢，你更加懂得守护那个悲心让它不败。那规律是什么呢？苦的力量越强大，那个善的力量就越强，很奇怪的。所以呢苦力越强悲力也越强。你看我们菩萨的三十种波罗蜜，三大类，一种是巴拉蜜，一种是乌巴巴拉蜜，一种是巴拉玛达巴拉蜜。波罗蜜是普通的波罗蜜，中等波罗蜜乌巴巴拉蜜，巴拉玛达巴拉蜜究竟波罗蜜。比如说我们知道十波罗蜜嘛，对不对？布施、守戒、处理、智慧、精进、忍辱、真实、决意、慈跟舍，十个波罗蜜。那十个波罗蜜呢，如果你只是平时去做它，那是波罗蜜。如果是面对甚至要牺牲身体的肢体，你都会去做它，那是乌巴巴拉蜜，中等的，中等的布施波罗蜜，中等的守戒波罗蜜，中等的这个处理波罗蜜等等。如果你是为了这个波罗蜜，你这个善法你强到你根本不在乎舍生命，为什么能够做到不在乎舍生命呢？真正懂因果的人就会觉得这个是太划算了，太划算了。所以呢他能够为了一下子而已吧， 但是他完成这个波罗蜜呢，是生生世世的那个价值带来的果报，带来的力量是非常强大的。所以呢，菩萨是明白道理的，苦的力量越强，他累积的善法是越有效率的，越有效率的。就像人家做风险投资一样，这个比风险投资更有力量。风险投资你都不知道你一定成功不成功，但是这种波罗蜜呢，只要你愿意做，你肯做，肯定是成功的，明白吧？而且是带来的成果是千万倍的。你看，有没有看过？你看很多那种白手起家的，他们做风险投资，他只要拼出来，他成功过后，他的财富是人家几百次、几千次都积累不了的财富，对不对？啊，所以呢，其次，它是有自然界的法则的，不可以妒忌人家的。因为呢，这个是善的一种强大的转成效果。你明白那个原理，苦的力量越强，你能够承受，你能够付出那个代价越大，你的悲的那个善的力量是越强。这个你们在以后修观禅的时候，能够看到自己的心的时候呢，你可以领悟到那个道理的，是这样子的。那个锅立地，它本身就是 power 啊，所以呢，如果你明白这个道理呢，你的悲力悲心。的那个承担力就更强，更难受到打击，因为你知道那个是机会来的，打击是机会来的，是你突破口来的，哦，明白吧？所以呢，如果你们有这个几个基础，那基本上呢，你就可以培养出呢，不会受伤的悲心。其实不只是悲心是如此了，其他的善心也一样是如此，所以是这样。再重复一下，一个是我讲的那个放孩子放生蝎子的那个故事，对吧？被咬，咬人是他的天性，但是呢，我守护我的天性，救生是我的天性，所以呢，你守护你自己的美好的天性，这是一个给我们一个启发，这故事带来的启发。第二呢，就是我们菩萨当猴子的那个故事，当猴子的。他不会因为这个人的恶而让自己的善没有完成，而且他会完成的更好，在最艰苦的情形之下，那舍生命他都要完成。所以也因此他那一次，你看呢，他苦只是一下子而已，他在这苦在艰苦，他趁着那个力量继续的完成，把那个猎人，那个恶的猎人带出森林，恶是他的恶，我要修的是我的波罗蜜，我在最难的情形下去完成那个波罗蜜是更殊胜的。所以你看呢，菩萨的波罗蜜就是很强很强。所以有一种比喻说，全世界的一平凡人啊，不要跟菩萨比，菩萨跟菩萨是不能比，但是跟一般的平凡人所有的善行加起来都不如菩萨一个人的善行。很多人不能理解为什么可能，这怎么可能呢？可能就是这种力量。就像有些时候你看很多人累积的赚的钱都不如有一个真正很强大的一个世界首富，你看他们赚的钱，对吧？接着呢，还有他的自然界的规律的，你看他们行的那种，他们造的那个善，对不对？你看现在物联网公司他们用的方法，让全部人都免费用，怎么这么多人免费用化妆品？那你说了他那个功德是多强，结果呢，他只是从每一个人的身上用大家的 data 赚一点小钱，他就已经是几多百亿千亿的那个财富了。但是有智慧，所以有智慧的赚钱方式，然后他可以人家赚到做从早上做到晚上都不如人家有智慧的动一个脑筋做一个正确的决定，带来的对整个社会带来的利益就那么庞大了。功德也是如此的。所以呢，我们的菩萨懂这个功德，所以这菩萨猴子的故事呢，告诉了我们呢，我们的菩萨越艰难，他越是完成它，他不会因为艰难而不去完成他的善行，所以他的善不败。哎，还有呢，师父放蝎螃蟹的那个故事也是一样，只是我那个太渺小了，跟那菩萨的不能比。那我自己也没有受那么苦，我只是说放他伤害他，那我不需要去恼，他伤害死他是他们的业吧。别管了，我放生就放生了，好好的自己的放生。还有呢，就是刚才那个失恋啊，那个男孩子失恋的那个故事。其实呢，注意力其实他的悲心不败就在于他的悲心，他注意力不在自己受到打击， 那个注意力是在对方很苦，不要让对方苦，这样子自己有自己的承担力，对自己承担力的信心还是比较强的。还有呢一个就是你去感受悲心的滋味，如果你真正培养悲心，你慢慢感受悲心的滋味的时候呢，那个滋味本身就会给你一种充电，一种力量，让你愿意继续的去加强这个悲心。所以单单凭感性的力量，它就已经能够让我们维持。好，当然更可靠的是智慧的力量，感性不败，智慧也要不败，让我们能够有这个舍心作为这个悲心的基础，然后呢让我们有悲心能够有承担，有勇气，有创造力。好，还有呢就是苦的力量，越强大那个机会越强大，那累积出来的善法就越强大，对，好好的把握这种强大的力量。其实以前我们小时候读那个童话故事也有啦，对不对？有没有看过那个安徒生的那个小美人鱼的故事，有没有读过？小美人鱼故事怎么在苦难之中当然那是执着了，因为执着，但是也是爱啊，只是说呢那个里面那有很大的执着成分啊，不是很好的一个比喻，不是很好的比喻，但是也展现出在艰苦中他展现出来的那个力量呢，最后带给他的也是更大的那个成果，那就是他要的那个力量啊。但是那个毕竟还是根本还是苦因嘛，所以我们还是以菩萨故事为例子是比较好的。但是呢真的你在世间看到比比皆是，很多很多这种例子，他越是艰苦他越是撑过去，那个黑暗过后呢，冬天过后就是春天了，对不对？就是这样子，其实现实中就是这样子。所以以后啊不要畏惧冬天，好不好？要畏惧冬天，有能力就在冬天开花，没有能力在冬天开花就忍过冬天啊，春天来的时候再开花总会有开花的时候，只要耐过去，不要半路死掉了，这样子好，给大家发问有什么问题的就问吧。
萨杜萨杜萨杜，师父好啊，我想请问一下。菩萨呢他的波罗蜜呢是三个层次，那么阿罗汉呢他需要达到哪一个层次？因为第二个层次呢就是肢体上的要受到损伤，第三个是连生命都不要，那么阿罗汉应该要到什么层次啊？
其实呢阿罗汉的层次呢基本上是戒定慧，还没有需要那么多波罗蜜，但是呢只要够他完成三十七道品的就够了。简单，你就以三十七道品来做标准，明白吗？其实只要能够具足八正道，主要是八正道了，但是呢更广一点的实践是三十七道品，具备八正道就可以成阿罗汉了，只是细讲就是三十七道品，那你能够具备这个就够了，就够了，要足够了。
谢谢。
师父，在战争中就是伤亡一定是难免的，那么通常就是有时候就是到了一个地步，那个在守卫着最后防线的士兵们，他们都不得不牺牲自己，然后就尽量的杀更多的敌人，以便让他们的自己的国民可以逃跑的更远，或者甚至是可以把那敌方暂时就是理累住，然后说的他自己那一方的军队可以做更好的准备来保护国家。那么这个东西要怎么来看待这个因果关系会是怎样呢？
只能够说你卷在这个轮回的生死轮回的漩涡里呢，就是很多身不由己的，那我们就是要避开这种身不由己的处境，所以我们要跳出生死轮回。
那个兵士他们的那个举动就是牺牲自己要保护那个自己的国民，那是属于一种悲心，对吧？他在杀戮也是一种残害心，
两种都有。所以呢他未来他有他的功德，他作为一个保护者的功德，他会有他的功德，他的功德成熟的时候他得到好报，他的恶业成熟他得到坏报， 明白吗？我们在生死轮回里面常常是 mixed 的，混杂的，明白吗？善业也有，恶业也有的。那我们问我们自己要不要这样的生命？如果我们不要，那我们就是对吧？那个不要去卷入那个漩涡了。其实讲到完就是，菩萨呢，他因为明白真正懂因果、懂原理的人，宁可自己被杀，都不会去杀人的，明白吗？
嗯，
自己被杀，在你死跟我死之间，我是选择我死的。这个你真正懂因缘的人是这样子的。所以什么叫保护？你连自己的生命你都选择，宁可自己选择自己死的，不要对方死，因为你懂因果是这样子的，真正懂因果是会这样子的，但是不容易对吧？不容易对吧？
可是那个问题不是说他牺牲了自己就结束了，比如说那个纳西，
哎，对对，哎，原理是一样的吧？原理是一样的嘛？你明白自己的因果，那你也明白众生有因果，你的国民有因果，对吧？所以我们的佛陀在做国王的时候，人家打过来啊，你要我的国家给你，你要我的皇后也拿，你要我的命也死，我也拿，就是这样子啊。那人家会觉得这是软弱，不是软弱，这是强大。他的战士可强了，但是他选择在你跟我之间。那么当然做菩萨的子民，他们都会跟着一样接受，一样，对吧？所以泰国的王就仿效这个菩萨本身经的菩萨表现。所以泰国的好多王就是这样，你要打过来我的国家给你，你这本打过来我国家也给你，我不跟你反抗，就是你要什么你就拿吧，在你死跟我死之间就算了吧。结果泰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是最少悲剧的，最少悲剧的，因为他选择你要就给国家给你咯，你想怎么样就给你咯。这是仿效这个菩萨本身经里面的故事。其实你真正去看起来也的确是最少伤亡的，最少伤亡的，这逃不掉，有些果报你逃不掉，要面对的果报就面对，这个很难理解了，世间的人很难理解了。所以呢，我告诉你，我们这种要跳出苦海的人呢，是管不到这世界怎么看我们的。你说我笨就笨了，愚痴就愚痴，我大智若愚就好了，知道吧？真正懂因果的人是有足够的自信，走自己该走的路，即使是违背整个世界，不管他，知道吧？